下面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时间，我很高兴今天再次请到苏汉和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今天继续为讲教会建造的终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苏汉和牧师。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到第十六节。你看那个 PowerPoint screen 上面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遍，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灯罩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照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给孩子机会，让孩子在这段时间一直在教会中分享主你在教会中的心意和建造。主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要面对要学习的功课。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看而能看得明白，让我们听而听得清楚，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在你的教会当中的心意，而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把你的教会摆在你的手中。主，知道你呼召我们绝没有突然，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也没有突然，因为我们聚集在这里，为要成就你在地上所要成就的心意。主，让你的教会在这里被建造，让你的儿女们在这里一起的增长，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被高举。所以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在每个主日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愿意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谢谢你把你的话告诉我们，好让我们真实在你的面前不断地向前迈进，就如同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这一年有相当长的时间在你们的当中，一起来分享神在教会中的心意。那么从下个礼拜开始，我要改换一个主题，因为已经差不多了。那么也让弟兄姊妹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有一个外国人，他苦学汉语10多年，他就到中国去参加汉语考试。在考试的试题当中，有一个题目说到，请解释下面每一个句子当中意思，这个字的意思。那么题目是这样子，当阿呆给上面的领导送上一包红包的时候，那么这两个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首先领导就对阿呆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呆回答说，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是意思意思。跟着领导就说，那么你就太不够意思了。阿呆紧紧跟着是说，只是小意思小意思。那么领导就回答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阿呆就回答说，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了。阿呆就说，那么我就不好意思了。那么领导就说，我那么我就不好意思。 阿呆说，是我才不好意思呢。当这外国人面对这个试题的时候，那么多意思，他满脸错愕的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而傻傻的坐在那里。语言是一种相当奇妙的工具，它可以让我们的意思想带入到不同层面的领域当中，即便是相同一个字，但因为它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位置，所包含的就有不同层面上的意思。这就为什么，当我们听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十分小心的去听他前后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去听明白、听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很容易去误解到别人说话的意思，而曲解了别人的话。同样的，当我们去面对一节圣经章节的时候，我们也要十分小心的，我们不是单单看这节经文在这里的意思，我们要去注意到这节经文在这整卷这段经文的当中的意思，我们更要去看这节经文在这卷书当中的意思，甚至我们要去注意到这节经文在整本圣经中的意思。而有了这样的态度，我们才真正的成为一个是读圣经的人。这是一个读圣经的人最起码应该有的态度，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我们很容易以偏概全，而曲解了甚至扭曲了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一直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要去好好的读圣经，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这不单单是一个牧师应该有的本分跟职责，而且是每位神的儿女们的责任跟义务。我在上次的周报里面看到你们教会有一个查经训练，不知道训练过了没有？过了？还没？什么？还在进行当中。 OK， 我不晓得，我今天不要叫你们举手，免得你们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人报名参加这样的训练。我希望这个训练不是单单为教会带领查经的人的训练，而是每一个在座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参加这样的一个训练。我不是为那个沈牧师是吧？那个是李牧师来广告哈，我不是替他打广告，而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在有这样一个训练。当你我被训练去明白神的道，而且去活出神的道，那么我们才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才有一个判断的一个智慧，而才不会被别人所说的东西骗来骗去、摇来摇去。这就好比说，如果你我对钞票有十分的研究，而且你也深入研究美钞，当别人拿一张假钞给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它是真假一样的。很多的东西当你有深入的研究，你就知道，哇，这是假的，这是真的。当保罗面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曾经有三年多他所建造所牧养的教会的时候，他心中只有一个盼望，盼望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明白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真正目的，不是去建立一群基督徒的组织，也不是去建立一群基督徒的势力，而是要在神借着耶稣基督 在他们身上的救恩跟呼召上面，他们聚集在一起去学习过一个神国度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在地上去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的具体的标记，就是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彼此的合一，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彼此的相爱，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的包容，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的建造，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的服侍。而整个以弗所书可以说是整个新约圣经当中最清楚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教会学的一个教导，它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如何借着一群被神蒙召呼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而去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而这正应验了耶稣基督在教导他的门徒当中祷告的一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正应验了耶稣要门徒们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也是保罗对教会的祷告和期望。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去提到整个神的心意如何的借着教会去实践出来。他说神在教会当中赐下有许多的恩赐，而这些恩赐是神按着教会的需要，按着弟兄姊妹的能力而去分赐给每一个人。这表示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有神的恩赐，也可以用这样的恩赐去服侍。每一个来到上帝的面前都可以领受到神的恩赐，可以使用这样的恩赐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这是保罗的观点，那么为什么在刚刚我们 看到的在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说有一些人是使徒，有一些人是先知，有一些人是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士，是不是在这里保罗要特别提到一些有教会的阶级的制度，或是有一些人特别有教会的身份或地位的一群人？如果我们去看整个保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所面对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事实：耶稣完全把当时的宗教里面的教阶的制度完全打破，他要跟随他的门徒们去注意到他们成为仆人，他要跟随他的门徒们去注意到他们出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目的是去服侍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对门徒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样去服侍人。而从耶稣基督开始一直到后来的门徒们，他们都秉持着整个耶稣的教导。这就是为什么在门徒所写的书信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说一句话，自称自己是怎样神或耶稣基督的仆人。而能成为神的仆人是一个恩赐，也是一种殊荣，更是一个使命，要将神的恩赐去见证出来。虽然保罗在哥林以弗所书当中提到了有四种或是五种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人在教会中间，但这并不是说到教会当中有这五种身份和地位，乃是说到神在教会当中借着这样的一个给人特别的恩赐而去建造神的教会。 特别在以弗所书当中所提到的这五种或是四种的恩赐，都跟神的话语有关。这表示说，神特别在这些人的生命当恩赐的身上赐下的恩赐，去传讲神的话语，是有神话语的功能，而是去建造神的儿女们。所以在这里绝不是保罗绝对不是去说到教会中间有这么崇高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去说到神的恩赐在教会当中的功能和运作。如果我们一同去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到八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八到第十节、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跟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文当中都提到了一些出现了一些教会中间的恩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恩赐都指向一个目的，就是神在教会当中的整个恩赐的运作是这么样的一个丰富，这么样一个广泛，而这些恩赐神赐给不同的人，其最大的目的不是在高举这个人，不是在高举那些有恩赐的人，也不是让别人去特别的对待他，或是提高自己的身份或地位，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中文和合本圣经，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看起来是比较难去了解，但如果你去看中文新译本的圣经里面，就说得比较清楚。他这样翻译，我读给各位听，他就是神，他是也是赐恩赐的给人的那一位，他指的那些人做使徒，有些人做先知，有些人传福音，有些人做牧师和教师，目的就是要准备神的子民为他工作，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中文新翻译本圣经就把讲得更清楚，就目的就是叫怎样准备神的儿女们为他工作而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所有上帝所赐给人的恩赐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预备神的儿女们出来侍奉上帝，而去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预备、准备，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装备 equip 这个字，但是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除了被翻译成装备之外，还有表示修理 repair 成全 complete 后是训练 training 管教 discipline。 所以真正的是表示说，当一个人被训练、被管教、被装备、预备好了之后，他就具有资格而具有能力去完成一些事情，而且是放在一个合适的状况之下。所有神给我们的恩赐的目的，就是要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去完成对神的服事。当然这个服事就是去建造教会的服事。那么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服事、彼此的相爱，而这样的装备、这样的训练、这样的管教、这样的成全，自然而然就带出下面的发展。首先保罗在这里说到， 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信靠是合一的。无可否认，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我们面对最大的挑战和威胁是合一。从早期教会开始，教会就面对真道的挑战，许多不同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学说、论点不断地被提出来，而这些对耶稣基督身份、工作、救赎的曲解跟谬论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依然充斥在我们的四周当中。有许多人说他对神有新的亮光，有新的看见，有新的领受，好，可以。但如果这些新的看见、新的亮光、新的领受不回到整个圣经的当中去筛检、去判断、去过滤，很自然这些新的亮光、新的领受、新的看见都会跟圣经有所抵触。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的作者们不断地要弟兄姊妹在至圣的真道上怎样站立得稳，在至圣的真道上要怎样造就自己。如果你我对神的认识不足，对神的信靠可有可无，那么当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你很自然就跟着别人跑。许多的基督徒，包括教会的领袖在内，我们很容易被人所说的东西，我们被影响、被引诱。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教会所在的那个城市里面，曾经发生了一件令我们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的事情。有一个浸信会，对不起哈，浸信会，整个教会从上牧师到下面的会友，全部被一个异端的教派所并购、所吞下去。为什么？你知道浸信会很自由，我曾经在浸信会台湾浸信会联会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在浸信会牧会，我从浸信会神学院毕业，所以我就想到浸信会是相当自由，只要里面有一个人当老大的话，那整个教会就会跟着去了。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唯有我们在真道上中对神有更深更深的认识，我们才能具有分辨的能力。同样的，我们当我们整个对神的相信信靠是合一的，自然而然撒旦在我们的中间没有下手的机会。传道书有一段话，有一句话他说得非常好，有人共胜孤身一人，若两个人便可以抵挡他，然后跟着下来是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如果你我在神的面前是同心合意，我告诉你，任何的东西都不可以，不能破坏你们。所以一定要在神里面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对神的认识上是合一的，是在神的里面，是彼此大家愿意共同的来追求。第二方面，这样的装备可以让我们长大成人。在圣经当中常常用成人这个字来表示一个人的成熟，表示一个人的成熟度。一个成熟的人是面对不同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有他成熟的表现，而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保罗说道，就不再做小孩子，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异端学说带过来飘过来飘过去。一个成属灵上成熟的基督徒一定不会 人云亦云，摆动不定。当人家说什么啊，你是对的；当这个说什么，哎、啊，你也对，全部都对。没有，一个成熟的人是他会分辨，他有分辨的能力，所以你要特别注意，教会属灵的成熟，不是摆来摆去的。因为一个成熟的人，他有属灵的敏锐性，他有属灵的判断力，他有属灵的洞察力，他知道这一切不是靠他自己的知识，也不是靠他自己的才干，更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或是他过去的经历或经验来判断，而一切都是来自他生命当中跟主耶稣基督有所连结，有所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第一篇开宗明义的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是不从、不占、不做亵慢人，这三方面的人你都知道，你不会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有耶和华的律法在你的里面，你跟神有关系，你跟神有关系，那些世界的外面的事情就没有任何的关系来影响你。这就是为什么箴言书第二章那里就要我们特别的去注意，你要领受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存记在你的心里面，要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寻找神如同寻找银子，搜求神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就可以这样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耶和华神，是就有智慧聪明，就可以有神的保护，就可以走在正路当中，就可以脱离那些罪恶邪恶荒谬人的话和喜爱说作恶的人一切的道 的影响。我们有没有像箴言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寻找神如寻找银子，说求神如说求隐藏的珍宝？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对神有没有那么渴慕。所以诗篇第119篇曾经说到，主啊，我渴慕你，寻求你，让我心碎。我们没有这样子。你有没有把神真的那种比你赚钱，比你去找钱，比你去想办法去弄钱还渴慕？对上帝有没有这样子？我觉得我都没有这样子。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有的表现，也是保罗跟着下来说的，当我们真是在这里装备的时候，我们长大的时候，而且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有了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成长，自然我们的生命就越长越像神的样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自然整个教会就越来越像基督在这里。所以人家来到这里，人家说，我看见神在你们中间，很重要。因为人家今天在外面找不到神，因为人家今天在哪个活动里面找不到神，因为人家今天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神，他们要找神的时候，当他们来到教会看到神在这里，当神在这里的时候，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神将这样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在我。不要你去传，不要你去开什么退休会，什么会都不要，你神在你的中间，人家就看到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神在我们中间就吸引人，所以你的生命就自然而然，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生命就表现出下面两种的表现。在消极方面，保罗说道，我们就不再如同小孩子一样，很容易被一些不合圣经的教导的东西给欺骗。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很天真，有他天真无邪的一面，但是小孩子也很容易被欺骗的，只要一点点东西可以满足他，他就被骗过来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有的小孩子你只要给他一个糖他就给你抱，如果你不给他，他根本就不甩你，是不是？有啊，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每年在美国有这么多的孩子很容易流失，因为美国孩子很单纯，对不对？一骗就来了。同样的，属灵上的孩子也很容易中了别人的欺骗和话术。无可否认的，有真的就有假的，而且当真的是越相当的价值，相当的贵重，而相当的具有永恒性的时候，那么自然就有一些人去仿造，去模仿，去伪造出来。没有人去模仿造玻璃，但是有人会去仿造钻石。玻璃跟钻石是两码事，姐妹们绝对不会把玻璃戴在你的身体上，因为一点价值都没有，别人一眼看出来你怎么戴玻璃。但是如果你戴的钻戒闪闪发光，别人都会对你另眼看待。所以那个越大，可能你的身份就越高。我不是说要带那么多东西，而且是我在做这个对比的时候，真的保罗在这里就要告诉我们，是我们长大成人，不单单是在身体心智上，而在属灵的生命上也可以长大，我们就可以避开一切的欺骗，不会随波逐流，不会飘来飘去，而不会被一些异端邪说受影响。无可否认的，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我们都要面对许多异端邪说的攻击。有许多的基督徒迷迷糊糊的，因为我们对神认识不清楚，所以我们这次人家说这样，他就说东就说东，说西就西。在40多年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篇报道，在美国有一个人叫 Jones， 带着一票人移民到中南美洲去，在那边准备等着耶稣基督再来。可能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哦，到最后美国政府发现有问题了，要把这些人救出来的时候，结果所有的人在中南美洲在那个 camp 里面都被 Jones 拿毒药毒死，相当可怕。不要说30、40年前的事情，说10-20年之间的，在德州的 Wisco 有没有发生一样的类似的情形？我靠，今天在这个环境当中相当类似的情形，我许多基督徒根本就搞不清楚。也许你会说今天我们都很聪明了，不会被骗，但你我如果对属灵的真理不清不楚，如果我们真正的不想去认识神，我们自然就有被骗的成分和机会。你不要认为你不会被骗。我说我父亲的事情 给各位听。我父亲是在警政界服务，就当警察，官做的还蛮高的，也是你们国内来的叫公安局长。那么他退休下来了，你知道以前公安在抓什么的？欺骗的嘛，做奸犯科的嘛。他退休下来了， 有一年我回去的时候，他就陪叫我说，我陪他去邮局。我说你去邮局干什么？他说我要汇钱给别人。我说你为什么要汇钱？他说那个汇哦，他告诉我我是 VIP 哦，怎么样？我家孩将来我们的孩子哦，哎，我们家我弟弟啊，他们家庭还会有什么 VIP 可以到香港去啊，做什么事情？哇！我父亲就说我说你知道你知道他真的吗？他说我汇过啊。七八万块钱台币，那时候大概2000多块钱，两三千块钱美金啊，哇，好吧，我就跟着去，我就到那里，我父亲当公安，当警察，依然会被骗，所以我弟妹真的气死了，我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说我们讲也讲不听啊。他就这样自己，那时候他还能走路，他就自己到邮局去就把钱汇过去。结果，所以我陪他去那个邮局汇款的时候，我就问说这家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骗人的。我父亲坚持要，我说你要被骗啊，你要被骗，你怎么做警察做了这么久，还自己被人家骗，你还是很甘心呢？一样的，如果我们真的搞不清楚，我们很容易。现在骗术很多，从台湾、中国大陆、哪里东南亚都在骗，所以我弟妹就说，为什么？我问我弟妹说，为什么这么多骗的？有一次我弟妹接到一个电话，他说，那电话说你要赶快来啊，你的儿子在我，被人家绑去了、啊，怎么样子啊？你要交多少钱给？来赎回来。我弟妹说：“啊，这个孩子我不要了，你自己管他。”对方就哐把电话挂上了，很容易被骗。保罗要告诉我们：长大成人，即便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也有马有尸体的时候啊，对不对？也会被骗。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当我们对耶稣基督越认识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正道上越清楚越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就成熟。在积极方面，保罗说的，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耶稣基督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中文新翻一本圣经翻得更比较清楚，他说相反的，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在各方面向靠着耶稣不断的长进，他是头，整个身体都依靠他，借着各关节经络相互配合，彼此联络，这样当各肢体发挥功能的时候，身体就在爱中渐渐长大，建立起来。保罗在这两节圣经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整个教会的成长是整体性的，是教会中间彼此的服侍，彼此增长，而教会是彼此在主里面彼此的成熟，而他跟耶稣基督有着密切相当的关联。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脱离教会而可以独立成长成熟，而唯有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服侍，而靠着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建造而去完成的。就如一个身体一样，你的每根骨头一定是接在对的位置，如果接在不对的位置，你这个人动作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保罗说在这里就好像身体一样，骨头跟骨头接对的位置，而且每个筋骨都发挥它的功能，自然身体就这样 活动的好。不信的话，你晚上睡觉把你的姿势搞歪一点，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定是落枕，你整个头都转不过来，你会一天好几天都不舒服，你要一好几天你都没办法正常的运作，你只要一个筋不对劲，我告诉你，你就痛苦好几天。教会也是一样，当某些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生命上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有连结的时候，自然整个教会运作起来就相当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不断的去训练，去装备弟兄姊妹，他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神的儿女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建造的好，而可以跟别人一起配搭，一起服侍，一起配合，而这相互配合的动力是来自神的爱。当人的心中有神的爱这样的一个动力的时候，人就可以去彼此配搭服侍。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在第六到第十六章当中谈到一些恩赐的问题的时候，忽然间在第十三章插出一个爱的教导。保罗认为所有这些恩赐都好的，但更重要是从爱而出发，整个恩赐的运作有它基本的功能，但是更重要是来自人领受神的爱而自然而然表达出来。当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运作出来的恩赐才具有神的价值和意义，否则的话在神的眼中都不算数。这是我们在整个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很清楚看到，所有教会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有人有关怀的恩赐，有人有照顾的恩赐，有人有传讲的恩赐，有人有听的恩赐，有人有服侍的恩赐，有人有做帮助人的恩赐，这些都很好，但是都是从爱而发出。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子般。能说万人的方言表示说他在语言方面是，而且天使的话语那的表示很不简单，我们今天还是讲人话，没有讲天使的话，对不对？表示在神的面前有那么大的恩赐，但是若没有爱，我就成为一个鸣的锣响的靶一般。甚至保罗说到，我若把我自己的己身舍命叫火焚烧，若没有爱都没有什么益处。神的爱才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整个运作的原动力跟根源。有三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到一个小镇去旅游，有一位好心的主人就请他们三位到家里面去坐坐。当女主人出来邀请他们三个老人家进房子的时候，这三个人却说，我们不可以一起同样进去一个房子里面。女主人就十分的好奇问说，为什么？其中一位老人就指着其中的一位说，他的名字叫富有。第二个另外指着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成功，那我叫爱。你可以进去问你的先生，要我们其中哪一个人进到你的房子里面。这女主人就进去问她的先生说，刚刚这三个人的谈话，那么她先生就十分高兴说，马上我们可以把富有邀请到我们家里面来。但是这位女主人就却说，不行不行，我们还是邀请成功进到我们里面。这时候这个家庭当中唯一一个女儿坐在旁边，她听到父母亲的谈话的时候，她就插嘴，他对父母亲说，我们邀请爱进到我们家中，不是更好吗？这对父母 十分疼爱这个女儿，于是就决定邀请爱进到他们的家中。女主人就进去邀请爱进来。过了没多久，另外两位老人也跟着进房子里面去了。这个时候，这个女主人就十分的讶异，就问这两个人说，你们刚刚不是说只能一个人进来吗？怎么现在你们两个人也跟着进来呢？这其中一个这位老人笑着说，如果你邀请富有或成功进来，那么我们另外两个人都不能跟进去，但是如果你邀请爱进来的话，那么无论爱走到哪里，那富有跟成功也自然跟到哪里。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富有，哪里就有成功。教会也是一样，哪里有神的爱，神的教会自然长大成熟，发挥神在地上的见证和工人，而让人看到神在这里，让人看到神的荣耀和见证，自然教会可以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已经应许，我若被高举，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到底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答案在你们每个人自己的心中。愿神自己来帮助我们，也祝福，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在神的面前，在爱中建立自己。一起为其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你在教会当中的心意。主，当孩子告一段落结束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主，我深信你要在这个教会当中成就你要成就的荣耀和作为。恩主，就求你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为王掌权。你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你更是我们的主。你在每个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成为主，你也在你的教会当中成为主。你要带领这个教会往前迈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主，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你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对你有这样的祷告。愿你的祝福在我们的中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